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6节。23-26。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好，谢谢。这里呢，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就设立了圣餐，他要我们常常领圣餐，是为着要我们纪念他这样子的为我们舍身流血。而他在这个最后他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呢，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这里讲到，他说主耶稣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耶稣就是讲到，就是说我跟你们立约，我把我的身体，我这个身体是一个被祝福的身体，那我把它拨开来给你们，给你们，让我的血为你们流。他说你们呢也要如此行，你们也要如此行，就是说你要纪念我对你们的爱，你们也要如此行。好，在这个约翰福音15:9，这个是刚领完圣餐以后，领完圣餐以后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个另外一个翻译哦，就是说你们要忠实的对待我赐给你们的爱，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就是说你们要很忠实的对待我所赐给你们的爱，就是说我给你们的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是完全的，是在你们懵懂无知而且还在那悖逆犯罪抵挡这样的时候，而且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的把我的身体拨开来给你们。他说你们要常常住在我这样的爱里，就是你领受的是怎么样的爱，你要这样忠实的来对待我给你的爱，不要把我对你的爱好像当作没什么的丢在水沟里，或者拿来在脚践踏它，就是我对你的爱是一个舍身流血的爱，而且是在你最不配的时候，那完全的把命给你。他说你要忠实的对待我给你们的爱。所以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来跟神立约，他说这是我血跟你立的约，那我们跟神立约就是接受他这个，我们要喝下去，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会发现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立约，咱们立约都是讲到吃喝，把这个吃喝下去，就是你接受你跟他立约。好，那我们跟他立约呢，你怎么样去活在这样的约中呢，就是你要去活在他这个舍身流血的爱里。好，也就是怎么样叫做活在神的约中呢，就是要活在一个舍己的里面，一个愿意被破碎舍己的里面。这是现代的人最不喜欢讲的题目，在教会里太少传讲这件事。好，而现在最流行传讲的呢，就是这个成功哲学。好，因为这个会引来最多的人。好，在东南亚呢，1990几年在东南亚有兴起一个这个新的宗教，其实他们也是称为基督教，因为呢这个取的名字就是基督教的名字。好， 我不讲那个名字哈。那他们呢强调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以利沙代的神，好，是一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好，所以呢他就是要来祝福我们，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们所有的信息里面没有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没有讲这个赦免救赎，没有讲十字架，好，那就是讲到神是全有全足全丰，他就是要来祝福我们，供应我们一切，好，然后呢所以呢就说你只要把该献给神的，该归给神的，你奉献给神，神就会给你，就会供应你一切，好，那所以呢他们每一个聚会就是先收奉献，然后呢收完奉献以后呢，你就可以跟神说，如果你要到美国，你需要美国的签证，你就把护照举起来，神啊，求你在这个护照本盖章哈。那如果你现在经济很有困难，你需要钱，就把你的存款簿拿起来，神啊，我需要这个钱，你要供应我，你是全足全丰的，你是要祝福我的。好，那你要医治一样，你就举起手来，哦，神啊，我要领受你的医治，好，这样子。你就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给你。才短短几年哦，他们的信徒增长到几百万。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跟我讲，说：“哎呀，你为什么讲道都要常常讲这个对付老我啊？哈、哦、啊，我们要顺服啊，要谦卑，要死啊！这个听了多么丧气呀、啊！哈、哦，这个你看，你让我去一个美国教会，那都是讲。”信心成功，好，就这样啊、哦，很鼓励我们的信心呐、啊。好，但是保罗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没有基督钉十字架，哪来的医治？没有基督钉十字架，你哪来的祝福？我们是活在咒诅的底下的。那你不要十字架，只要医治，敌基督可以给你医治，所有的邪灵也可以给你医治。我们常常我要祝福，我要医治啊、哦！我没钱了，你要给我钱，我现在需要帮助，好、哦，是因为这位神他把身体拨开，他把身体拨开，他没有说我把身体拨开以后，从此你们都有钱了。凡事富足，凡事成功。他讲，他拨开，他马上接着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就是你要如此行，你也要如此行。”所以耶稣讲的话，他说：“你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是不配做我的门徒的。”耶稣讲了，他说：“一粒麦子你不落在地里死了，你仍旧是一粒，你死了你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耶稣他自己先成为第一粒麦子死了，他要结出许许多多这样的子粒来，而这些子粒是什么？是充满了神生命的大能，也就是我们生命没有拨开，你就产生不出复活的大能。他是先死在十字架上，他才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死就没有那个丰沛的祝福跟生命的大能。而基督徒却不喜欢听这个道，好，不喜欢道，我们喜欢祝福，我们喜欢短暂的享受快乐，我们就是喜欢满足我们这个肉体情欲一切的需要。而这样的神，哇，几百万的人会服从，会服从，但是至终是引向什么？灭亡。这条路找着的人很多，但十字架的道路是个窄路，找着的人很少，但是它带给你的是神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发现她整个成长过程都是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好，因为这个父母疼嘛，所以大部分都是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一直都是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这样哈。然后后来来到我们教会信了主，好，那信主以后呢，他也是追求主啊，操练啊，都是还一直以我的需要为最重要。那有一天呢，我们代祷同工哦，为他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就是说。他的生命就像一根那个很细的那个树干，很细的树哈，树干，然后长得很高很高，但是都没有枝干，没有叶子，知道吧？没有叶子，哦，那就是跟他讲说，你要多点服侍，你要多点去服侍人，给出去，你才会开始有这些枝干叶子长出来。然后呢，他们在小家里面也是讲到，就是说，如果小家呢都一直只有少数人在准备爱宴啊，照顾孩子，这个小家呢，就会被一个自私的灵充满。好，那所以这位姊妹呢，她真的听进去了。好，所以呢，她说她觉得她要开始去做自己所觉得不能的，还有不喜欢的。好，他要开始去做这些他不喜欢的，他觉得自己比较能力不足的，他要去做。好，然后他就开始在小家开始去清洁厕所，好，然后再去参与爱宴，好，然后他也开始去照顾婴儿。好，那他说他照顾幼儿，好，他都很怕会不会被这些孩子欺负，这样哈，好，可是他就愿意去做，哈，愿意去做这样。他说他这样，哦，那一段时间几乎都是我的自私跟肉体一直在跟圣灵的光照在奋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个救法来救我们？为什么他需要成为肉身，然后死在那个最残忍的十字架，而且是慢慢的死，慢慢的死？他就是要把我们老我一切的不能，老我一切的这些痛苦啊，这些这个老我的无助无能，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哦，这个罪的律死的律一起把它带到十字架上，而且是慢慢的死。所以这个老我的死掉是慢慢的。那他说呢，他就愿意开始去做觉得自己没办法做不行的和不喜欢的这些服侍。他说他的生命就这样在这个服侍中开始被扩大。那只是早期的一个开始。好，那渐渐的呢，哦，他真的就开始越来神就一直渐渐又一直带领他。好，他说有一次呢，在我们特会会后追求的时候，圣灵就跟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哦，重要的不再是你的追求要得着什么，而是你要进食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要进食来为你的孩子祷告。他的孩子还很小，这样，好，他说要使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进前在这个世代可以发光，为神发光，可以为神被神使用。他就知道神真的有计划的在带领他过一个更多给出去的生活。因为进食就是舍己啊，你知道，你带两个孩子又是这么小，常常体力这个耗费蛮多的，哦，然后他又有服侍，他有工作，哦，全时间的上班，所以这个进食对他就是一个舍己。那他就发现给包括你这个最想要的食物也给。接着神就开始带领他在我们教会全时间的做这行政的服侍。好，那这一年半来呢，这个行政的服侍呢工作量非常大。好，他负责的那一部门的工作量非常大，可是呢他又有负担，要在孩子小的时候要真的要带领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这样。好，所以他就常常不知道怎么做，又是两个孩子这么小，然后又是这个服侍，他就常常呼求神。有时候他真的不知该怎么样做选择，他就呼求神，神你要教导我，我到底该怎么样。好，那有一天圣灵就开始对他的心说话。好，神就跟他讲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好，那就在乎 你们做父母的怎么样过日子，好，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你们怎么做选择，不在乎你们跟孩子说了多少的道理，好，因为他一直想说我要教育孩子嘛，所以我要怎么样来多有时间教他，跟他讲啊圣经啊什么，他说不在乎你跟他讲多少道理，而是在乎你们夫妇怎么过生活，每一件事你们怎么做选择。好啊，如果你们是为神的呼召而生活，好，你们的孩子就会跟随你们，好，是很自然的就会跟随你们，不是你跟他讲道理的。好，如果你们常常只想到自己的方便，自己的不方便，他说你的孩子就会变得很自私，自我中心，成为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啊，一直会跟孩子讲圣经故事，买了圣经的那个图画书啊给他看啊，跟他讲啊，哦，睡前都讲，常常讲，可是我们的生活对神，我们不是活出一个有呼召的生活，我们常常是我方不方便，我喜欢什么，包括一个人全时间服侍主，有的人已经辞掉工作了，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但他还是做他喜欢做的，而不是神，你对我的呼召，你要我摆在哪里，我就做什么，你的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我想做什么，什么是我喜欢的，这跟上班人其实就没两样。所以在乎的是我们怎么过生活，然后这样的有些全时间的服侍主的神的仆人，他这样在过生活，他其实在做他喜欢做的，可是也可以很忙很忙，然后最后孩子呢也不爱主啊什么，然后他就说就是因为我服侍太多了，所以你看我孩子变得这样，这不可能的，他说因为我都没有时间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你每天在家至少还是常有吃饭啊睡觉啊，你跟他的这个在家庭生活，你还是有很多，你们夫妇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你怎么样活出一个立约的生活，活在约中的生活，这个就是给你孩子就会跟随了，他听你们对话他就会学习。所以神这样开启他以后，这一位姊妹呢，他说他就开，神就带领他开始进入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好，他就是说我要为神的呼召而活。好，我要为，他不是说我做行政的我就只要做那个行政的那方面就好，那方面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他不是，他就是我的整个生活是要为神的呼召而活。好，那然后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在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都去成为每一个层面的领导人的帮助，去帮助领导人的各样的需要，而舍去自己的喜好。因为他在小家有小家长，他就去帮助小家长，在这个教会他就去帮助牧师，好，他在每一个阶层，然后在家里他就帮助他先生，好，他就每一个阶层他都去成为一个帮助者，这样，好，那他在心思意念上就很留意神的带领，跟随神的带领，而舍去自己的喜好，好，就是去扮好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好，每一个层就是留意在每一个层面去帮助领导人的需要。他说在这个阶段呢，每当我进入帮助者的角色，那里就是我与神相会的地方。好，他说我里面有说不出的快乐的泉源，喜乐的泉源在我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说叫你把你的生命拨开，好，就是你愿意拨开，你就会藏在他的喜乐里面。耶稣就是这样讲嘛，你去做我要你做的，你去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喜乐就在你的里面，我的喜乐就藏在你的里面。好， 所以神要我们拨开那个对你的肉体刚开始是个不舒服，因为我们肉体习惯喜欢安逸，而且我们有我的喜好，我喜欢做我喜欢的，舒服嘛，过瘾嘛，快乐嘛，好，你去做人家的帮助者，帮助别人的需要，好，一个仆人的灵，啊，我就发现说，这个，如果你说领袖特会、领袖培训特会，哦，很多人会报名。你如果说仆人特会，啊，仆人培训特会，很少人会来参加，很少人会来参加。所以最近偶尔有些人就开始会登一下仆人领袖培训，就总是还要来个领袖啦。你单单说要培训仆人，有多少人会举手会来报名花钱要来被训练成为一个仆人？但是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来到地上就是这样，他说我来就是要来服侍你。他整个的生活都一直在打破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就是我要爬爬爬爬到最高，然后我要有这个权柄，人家听我的使唤，然后我可以管理多少人，我可以拥有多少的财富名誉地位，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是，他是一直倾倒倾倒倾倒他的生命，然后一直低一直低低的，他来服侍众人。在以赛亚书那，他甚至来服侍罪犯，对不对？他将命倾倒，以至于他为罪犯代求，这是他的生命，你羡慕吗？哎呦，只有一个羡慕。不很诚实啦，因为我们活在世界的价值体系里太久太久，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扩音器一直一直说说说说的，不知不觉你就会想要竞争，不知不觉你就要想要在这个世界，这个不要输过别人，否则你就会挨打，否则你会被人家藐视，会被人家嘲笑没有用的东西，不要做没有用的东西，是不是？但是神一直要这一次的特会活在神的约中，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价值体系整个被颠覆过来。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有用？你把你的生命拨开，拨开，就像耶稣，他以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来献给神，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就释放出极大的拯救的能力，而拯救谁？拯救那些也愿意跟着他把身体拨开，把生命拨开，把血流出来。我不是叫你真的要去割你的手，而是说你愿意舍己，你愿意不体贴自己的肉体，而去体贴神的心意。有一位弟兄哈，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然后他常常呢，就是生活很忙碌，很忙碌哈，然后有些事情他不知该怎么样选择哈，他就会跟神讲哈，他就把神当，因为他在上班嘛，他把神也当作他的大老板哈，所以他说神啊，这是我的 A 计划哈，那这个计划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那如果呢这个计划你喜欢，你就跟我说个 OK。好，这样好。那如果你不喜欢哈，神啊，我就有 B 计划，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好，那你喜欢你就跟我讲说是你的你喜欢的哈。那如果不喜欢，我还有 C 计划，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他就跟神讲了 A B C D E 这样子，这样。然后呢，啊，然后他就在问神嘛，问神哈，然后。神就一直都还没有跟他讲啊，都没有回答他这样。然后他生活中呢，啊，就是常常在 因为很忙又全时间上班，然后他又多常常去传福音啊，然后在教会服事，所以他就觉得哦，他常常在好像又要受这个装备，又要那个，他常常在很多的紧张压力底下这样，那身体就不好这样。那结果呢，他就对常常说，神啊，你要与我同在啊，你要与我同在，你要帮助我哈，他就常常这样跟神讲这样哈。那结果他说，主啊，我快淹死了哈，你要帮助我哈，这样。结果神就跟他有一天，忽然间神就跟他讲，他说，我不会与你同在，你要与我同在。他说，神啊，你怎么能不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都已经啊，这个生活好多事都还不知，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哈，那很难应付这么多的需要了。你再不与我同在，我怎么有办法？神说，你要来与我同在。他说，你要我与你同在呢，就是说我要去你那里。我现在是要你来与我同在，就是你要来我这里。你要来我这里，因为他说，神啊，你要跟我同行啊，神就跟他讲，我不跟你同行，你要来与我同行。他说，你去看看圣经，是以诺与神同行还是神与以诺同行？哎，他都一直想说，当然是神与以诺同行啊，以诺那么近前，神就与他同在啊，与他同行。后来他就去翻圣经了，哇，真的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神说，是你要来跟我同行。因为他就说，他常常说，神啊，你要帮助我，你要救我啊，这件事我实在不知怎么做了。神说，我不帮助你，你要来帮助我。他说，神啊，你那么伟大，你哪需要帮助？我这么微小，我需要你的帮助，应该你来帮助我啊。好，然后神就跟他讲，神说，是，如果总统呢，请你帮助他，是你的荣幸还是总统的荣幸？他说，哇，总统有这么多人可以他选择，他选中我来帮助他，那当然是我的荣幸啊。当然是我的荣幸。他就说，他说总统这么多人啊，他手下有这么多，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嘛，他还要叫我来帮助他，当然是我的荣幸。那主就跟他讲说，我也是不需要你的帮助，但是呢，我不需要你帮助我，但是我请你帮助我，就是你的荣幸。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他就又在跟神提说，神啊，那我的那几个计划到底怎么样呢？我那个计划都是为你。结果神就跟他讲说，你的计划都是垃圾。你的计划都是垃圾。哇，他好伤心哦，好伤心啊，这样啊。然后神就安慰他，神就安慰他，就他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他就开始亲近神，等候神。然后因为都没计划了，他的身体就开始好起来了。你知道吧，他因为自己太多的计划要为神做个这个这个做这个，所以他就太紧张了，你知道哈，他的身体就很不好。结果他说都没计划了，因为神说我的计划是垃圾。然后结果他就常常就来亲近神，等候神，就他身体就一直好起来，好起来。那一两个月以后，就这样哦，一两个月都没有计划，一两个月以后，神就开始跟他说了，神就开始跟他说，就在清晨一点半，就跟他说，说你现在要出去，去找在哪个街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去跟他传福音。神啊，有没有搞错啊，清晨一点半呢，他说，神啊， Are you sure？ 然后神就说 Yes。 结果他真的，他说，哦，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半夜，那我总要带点水果啊。他真的就把一个梨哦，就洗一洗洗一洗，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他就说，哎呀，如果没有遇到人，我真的就是个大傻瓜。结果他去哦，他就这样出去以后，他就看到有个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停车位，一格一格， 其中有一格是空的，就躺了一个人在那里，就躺了一个人在那，所以你平常不会去看到，他是这样走走走走到那边，就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而且那个瘦的已经是像骨头一样，就只有骨头跟皮啊，这样好像没有肉，这样。然后他就跟他讲，先生，这个梨给你吃哈，请你吃梨。然后就一直讲，那个人都没有回答他。后来他讲了好几声，后来那个人就这样转过头看看他，然后又再回过去，哈，回过去呢，啊，就手就伸了一个塑胶袋就弄到这哈。那他就想，哎，他是在做什么？他在吃什么哈？这样，哈。哎，结果他就自己就祷告哈，就亲近神，说神啊，我到底要做什么？就神就跟他讲说，他在吸毒，这样，好，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要救他，哦，那结果他就跟他讲，先生，吸毒不好哈，耶稣爱你，耶稣会帮助你，耶稣会医治你哈，耶稣要拯救你哈，这样，他就开始跟他讲这样哈，然后。然后他这样跟他讲哈，然后呢，他就想用手要抓住他的那个塑胶袋，要把他抢过来。可那个人手就这样抓着，不让他那个，他就放手，就不敢硬抢这样哈。然后他就在那流泪的为他祷告哈啊，然后就神的能力就像电流很大的就临到他。他说整个像很大的电流在他手上，他就开始按手在他的身上哈，就按手在他那个电流就这样一直流到那个人的身上哦，然后那个热到哈，那个人就整个哈就把那个塑胶袋自动的就丢掉了。就这样，一点半到三点钟，好，就是主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说以前呢是我的计划，然后我希望主来帮助我，现在呢是神叫我跟着他，所以神他说两年多前神开始这样，就说我不跟你同行，你要来跟我同行，好，你要来帮助我。那就变成他要常常留意神在哪里，他要我去哪里，神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所以他就跟随神。好，所以结果呢，哇，这两年多来神机奇事就一大堆发生了。好，有时候工作加班到九点多，忽然间就他正在打 email， 忽然间就一个人的脸就浮上来。好，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去找他，去为他祷告。好，他说神啊，我可不可以打完 email 再去？神说可以。好，打完 email 他就去，好，就去跟他传。那个是一个女同事，新来的女同事，那跟他传，人家也本来不想不愿意，他就一直说啊，主耶稣感动我要来为你祷告，你要我为你什么祷告？啊，那个人就一直说没有，你刚刚回去，我今天得加班到12点了，哦，晚上12点，你回去。他说我今天也得加班到清晨2点，但是我还是想要为你祷告，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怎么样这样。啊，那个人就一直拒绝他，他就这样一直这样跟他耗了很久，哦，耗了很久，然后那个人就软下来，就说好，我真的知道是神要你来找我的，好，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是忧郁症到一个，而且全家都忧郁症，好，然后他又新来公司，他又不敢让跟他面试的人知道他有忧郁症，可是他一来上班以后，他就发现工作压力好大，好大。好，所以一来就变成要加班，一个女孩子在这样一个办公厅里面只有她一个，要加班到那么晚，所以她整个心非常的沉，非常的低沉。如果那一天然后后来她就愿意让她跟她祷告，她这样跟她祷告了以后，哇，那个人的脸就整个变了，哦，整个变。如果那一天她没有顺服神这样去为这一个祷告，这个人很可能会自杀。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生命为我们拨开，他说你也要如此行。什么叫也这样的拨开呢？就是像耶稣一样说，神啊，我来不是 照着我的意思，我这个身体乃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他的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这样，那他就是要渴望我们，我们包括很多我们已经很爱主，也愿意全时间服侍主，但是我们还是有私人的喜好，我们喜欢做我喜欢做，所以主你来帮助我。主说我不帮助你，你要来帮助我，我知道哪里有需要，我希望你去那里你就去那里，我希望你帮我做这个你就做这个，这个就会百发百中。神需要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做活在神的约中，是跟他联合的，是跟他联合的。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我把我的命进入死亡为了你。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只是耶稣啊、你倾倒的生命所有一切我都要，但是我的老我完好无缺，我破一点洞都不可以的，我不肯拨开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尝到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在他的约中所应该要经历的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一位弟兄，他的妈妈也是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他自己也很爱主，可是呢他才发现原来我过去这么多年的我觉得我很爱主在服侍，但是呢都是我的计划，原来在手中，在神的眼中是垃圾，知道吗？神说你要来跟我同行，要来帮助我。所以我讲了，神跟我们立约，他说最宝贵的就是把圣灵，最大的福把圣灵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常常跟随圣灵，体贴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他担忧。好，那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进入神一切的计划，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神一切的丰满里面，这就是神要我们活的生活。可是如果我的自由意志一直不肯破碎，一直不肯降服于神，我一直抓着我的自由意志，尝试还是要选择我的我喜欢我不要，那这个我们等于没有在这个约里面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倾倒了他的生命，他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后裔。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以赛亚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
耶和华确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好，那这里讲到阿巴父呢定义将耶稣压伤，那个定义小字写喜悦，他喜悦将他压伤，也就是说爱是一个甘心乐意的选择，爱不是勉强来的，爱是父神他主动的选择，因为爱我们，他欢喜的把他的儿子这样压伤，使他受苦。而耶稣也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喜乐？他可以得着许许多多人都愿意甘心乐意的来爱他，而且也愿意像他一样把命交给他，爱他爱到也愿意舍己，这样的喜乐。耶稣呢，他轻看了一切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好，那这里讲到说因为耶稣被压伤受痛苦成为一个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就是很长的年日里面都有许多的后裔会像耶稣一样这样的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他会得到许多的。然后他说耶和华所喜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喜悦的事他都会做得非常的顺利。而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喜欢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们不会亨通。我们如果是一直把我的自由意志降服于神， 我真的是愿意来跟耶稣同行，做他喜欢的，你会发现他喜悦的事就会在我们手中亨通。好，然后十二节，我们再看十二节。
所以我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里讲到神说什么，当他的儿子愿意这样被压伤成为赎罪祭，神怎样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弟兄姊妹，当我们也愿意这样把身体剥开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多么强盛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全能权柄就在我们身上产生。很多人常常说哎呀，你为我按手哦，让我得着 authority。 我其实都不大相信这些，真的权柄不是从这样子产生的，而是你去做耶稣所做的，耶稣的权柄能力就通到你的身上，这是救赎的大能。他说什么？他说所以，对不对？然后接着就讲什么？他说因为他将命倾倒，整个的关键点是他将命倾倒，所以神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释放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因为耶稣将命倾倒，神赐给他，他可以与强盛的军分掳物，他可以把被掳掠去的都可以抢夺回来。所以一个舍己是产生一个最大的能力，权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为着爱他，我舍掉我多少的喜欢，我舍掉我自己多少的那种可想渴望有的，我放下来做耶稣要我做的，好，去走耶稣走的道路。 你知道吗？那种喜乐，那个权柄能力多么丰富，会从我们身上流出去。这就是救赎的大能。可是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他的信仰就是我要有这个恩赐，我要有这个钱财的祝福，好，那所以为什么成功哲学会那样的兴盛？几百万人呢，几年而已，太好了嘛，都是祝福，神会给我，然后让你哦，非常的 hyper 哈，就是这个哦，信心很高涨哈。那可是呢，我都不愿意破碎，我不愿意舍己，十字架我不喜欢，讨厌被藐视，受痛苦，讨厌不喜欢。今天很多婚姻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不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也不喜欢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我们的婚姻里面会有很多的藐视对方，不耐烦对方，气绝对方，不满意对方。在幕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多人在经济上很有困难，以至于呢，那个成功哲学会更兴旺，知道吗？前些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到说，在电视上的这个传道人，电视上的布道家呢，他们就教导哈，就是说你只要在奉献上对神信实，神会在金钱上大大的祝福你。好，有一个53岁的会计师，好，听了这个教导呢，他就开始固定的奉献给这些电视布道家。好，结果呢，祝福并没有出现，好，他还举债度日。好，然后呢，他就又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啊，你信心不够啊，然后他就开始接受，可是很久很久了，他还是没有一点金钱上的祝福，他里面就开始产生苦毒，从此也不再看这些电视节目。好，那我们认错了祝福的方法，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那好，让他的贫穷成为我们的富足，那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也要愿意为神贫穷，你就会成为富足，你知道吗？那但是呢，你的动机不是因为，就是说你跟神之间不是一些方法策略的交易，你跟神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耶稣为你舍命了，然后呢他说你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立约的双方是这样的立约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来走我走的路，我就会带领你一直出离整个社会国家，特别是这个末世所会给你的痛苦跟压力跟瑕疵，你就会进入一个真实的自由。而你进入这样一个真实自由跟我联合的里面，我身上一切的丰富的产业都会流到你的身上，知道吗？而不是那种交易，说我奉献多少钱那你就要多少的祝福我。奉献钱给神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一个感恩，那而不是这个我就要求你应该怎么样来祝福我。服侍主也是这样，服侍主并不是说哦，我服侍你那么多了，为什么我的孩子啊，我的这个家人并没有蒙祝福？因为你跟神有这种条件的观念在你的身上嘛，这就不是在一个立约的爱里面。立约是在神一个极大的爱的生命的倾倒里面，然后他要你得着的是他这个生命，他的整个计划是要你得着这样一个舍己的生命。你知道让神心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是他一直没有得着，他渴望要得着那个长大成熟的儿子，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说的，使我们认识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使我们认识基督，然后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有长成基督的身量，那这个是神渴望要得着的。而这个成熟的基督徒特别就是表现在他愿意跟耶稣一起的背十字架，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软弱到一个地步，软弱到连十字架都背不起来，他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你的帮助。他怎么会软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要把我们人类的一切的软弱都带到十字架上去，他亲自来体尝我们最软弱的，我们体能，我们身心灵是被压榨到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力量到一个什么地步，他来尝这个味道，然后把这人类一切的有限软弱就带到十字架上。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他渴望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好，那你说哎呦，钉十字架好可怕啊。钉十字架，我以前我的牧者带我们唱那个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他都要我们唱得很喜乐很快，是吧？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他不要我们唱得慢慢，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他说不是的，十字架是带来荣耀的，是极荣耀的，是你一背起来以后你就发现哇，是神在帮我背，你就开始尝到他复活的大能了。你没有去背的时候你都一直看起来很可怕，但是你去背了以后你就发现是其实重担都在他的身上，你就尝到哇，这个复活的大能是这么奇妙。所以基督徒今天除非我们明白活在神的约中就是活在神的一个舍己里面，活在神的这个给出去的里面，否则你在末后的日子你会跟随敌基督的，因为你所羡慕的这一切财富名利地位敌基督都可以给你，你喜欢的能力 恩赐，敌基督都可以给你，你要医治他都可以给你，然后没有十字架，太好了，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会鼓掌，会一窝蜂的涌到那去，那不是百万而已，千万的人都会涌戴敌基督。所以我这一次我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们在今年夏令会就在这个最后一天的晚上，全体都来到前面要跟神立约，带上立约的这个环。但是我们回去，我们有活在约中吗？我们有活在神的约中吗？所以我这一次特别有负担，要讲到活在神的约中，否则我们还是一样的贫穷，否则我们还是跟很多的夫妻一样，在前面祭坛前都说啊、哦，无论你生老病死啊，这个贫穷啊，痛苦什么什么，我都要永远的爱你啊，哈、哦。其实对方还没有来到这个贫穷啊，还有生病啊，你就已经讨厌他了，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老我，我们的那个己。那有一位姊妹哈，那她呢就是她出钱哈，给一个她认识的神的仆人哈，就是问她说，我有这一份奖学金哈，你想不想去这个先锋训练中心哈，这个第三季的密集课程，我想去哈，那我想帮你出这个学费哈，那如果你要去，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如果你不去，我就要把这个钱奉献给这个训练中心，让别的牧者可以受装备。那个神的仆人就说好哈，我去这样哈。然后他以为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轮流开车，结果那一个神的仆人这个姊妹，他就说：“哎，我不会开这个长途。”那这个姊妹也是从来没有开过那么长途的，要开七个半小时来。结果他就哦，好吧，他就自己一个人这样载他哈，然后来训练中心，然后他们有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哈。他说呢，另外还有别人跟他们同住，就三个人在一间。那他说，我们两个呢，都在聚会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回到宿舍被喜乐充满。结果这个神的仆人呢，看他的脸好像是被生气充满。那就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因为他说他所受的神学的训练，而且神跟他说他一定是灾前被提的，好，可是我们训练中心这个教的不是灾前被提，好，所以他就觉得很受不了，好，没有办法接受，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情侣炉啊这些啊，他都有很多的不习惯和没有办法接受，好，所以在房间里面呢，好，他几乎他就常常看见他那个脸就是很生气这样，然后就埋怨呐、啊，然后就开始批评呐、啊、论断呐、啊，就开始这样，然后他就这一位姊妹呢，因为他已经这个操练过内在生活七八年了，所以他听得很清楚，就内在生活里面教导，凡事俯伏谦卑下来，哈哈啊，那个，然后所以他就一直低伏下来，然后陪笑脸哈、啊，然后就跟他解释这样子哈、啊，这样，然后呢，每天早上他都迫切的祷告主啊，要把合一的灵赐下合一的灵，就这样哈、啊，每天早上都这样非常迫切祷告，然后呢，他总是来的，又看到别人，看到一些什么，他就有很一些他不舒服的地方、不满的地方，这样好、啊，然后就为着使他喜怒呢，有时候就陪他。他说还好，教会附近有一个湖啊、哦，啊、哦，就是三个礼拜的训练中心，他陪他去这个走湖啊、散心啊，十几次这样啊、哦。那个走湖走一圈要40分钟啊、哦，然后他就这样十几次这样陪他去走湖哈、哦，这样好、哦。然后啊、哦，他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点轻看他、藐视他哈、哦，觉得怎么一个神的仆人会这样哈、哦，啊、哦，然后就要 跟主认罪，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哈，好，这样藐视你的仆人哈。这个江牧师特别都教导说要尊重你们的牧师哈，虽然那个不是他的牧师这样子哈，啊，他就一直跟神认罪悔改这样哈，然后他就一直陪笑脸去讨他喜欢这样哈，然后结果呢，三个礼拜结束了以后回来。他说他们开回去又要开七个半小时，结果路上呢，这个路上经过有一个很高的地段，那个地段在开的时候就发现，诶，下面的那个高速公路变成一条好窄好小的这样子，好像小河流一样。忽然间他就觉得很像那个我前几次的特会有讲到一个窄路输送带，好，那个窄路输送带有听过的请举手。哦，谢谢，情况下蛮多的哈，可是也有一些没听过。窄路输送带就是讲到那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就是一个石头哈，一个活石，然后我们这一生的历程就是在进入一个窄路输送带哈。那窄路输送带呢，会有摩擦，跟别的石头的摩擦等等的，然后又有一些石头就在外面不愿意进入窄路里面。好，这样，那然后这些石头就是被制作，后来它就会可以建造成为灵宫，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他说，哦，他就发现他好像在窄路输送带上面，哈，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段很高，他就忽然抬头看到天上，哇，他就好像看见阿巴父在对他微笑，阿巴父在对他笑，哈。然后又看到哇，众圣徒在给他鼓掌，哈，众圣徒在给他鼓掌，这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然后他说哇，好喜乐，他就想到说，原来巴父一直在关注着看这场战争，你怎么样来经历？他知道说不是这一个牧师怎么样，因为他在。他们所在地并没有这样子，诶，怎么来到这？好像有一些就是背后有仇敌，就是使他有很多的不满去产生这样子。好，结果呢，他就说：“哇，没有想到，我只是这么小小的一点牺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用理性来分析，就会觉得我出钱给他来。”然后又开车载他，哈，帮他付宿舍会费，还有这个学费，哈，然后一点都不感激，不说，我每天都要看他那个生气的脸，哈，这样，哈，那可是呢，他就还要一直的解释，啊，因为他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他就要让陪笑脸跟他解释，然后陪他去散步，然后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哈，那他就觉得说。哇，原来窄路输送带上面有阿巴父的笑容，也有众圣徒的鼓掌声，哈，所以在窄路输送带上并不是孤单的，是很有意思的。他觉得一点点的牺牲可以得着这么多，哈，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天上阿巴父跟他笑容这样向他显现，哈。说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我一点都没有苦读，哈，啊，他真的没有一点的苦读，而且开车七个半小时来回也一点都不累。他觉得哦，阿巴父的一个笑容，他一口气只有停下来上几分钟的厕所，一口气就开回去了，啊，他就觉得说哇，我能够有小小的牺牲就可以这样吸引阿巴父的注视，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所以呢，他就是说，哇，真的感谢主哈，这个以前内在生活的这个操练，笑脸迎战真的是很重要哈，就是一直这个柔软俯伏前进，低下哈，然后为自己悔改，为对方求祝福，为对方代求哈。他说，我就是学习这个内在生活的这几招。然后呢，用爱来跟他连结，这样就打赢了这场美战。好，之间和睦，没有任何的不愉快。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实在是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所以就说，我们每一样的付出，每一样的对我肉体，他说，真的，这个过程里面心会痛， 会感觉到在滴血，但是这个得着的奖赏实在是太值得了。好，所以弟兄姊妹，爱是需要流血的，爱是会痛的。好，如果我们都怕痛，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去爱。爱是需要舍己的，是需要舍己的。好，但是每一个你这样舍己牺牲，是带着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拯救的能力。当这个约，耶稣所立的这个约，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所释放的能力，就是要打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牢不可破的这个一个律，就是弱肉强食。好，这个以自我中心，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律，一个定律。所有人什么就是以我为中心，然后我强，我就可以侵略别人，攻击别人。好，弱的就是被挨打被吞吃。耶稣他的约就是借着他的舍己释放出这个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也这样舍己的时候，神也借着我们可以释放出这个打破世界的这个弱肉强食、自我中心、互相残杀的这个律。有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集中营在那个泰国丛林哈，日本关了一些英国啦，一些战俘哈，那个集中营哈，那他们就是要修一条铁路哈。那缅甸泰国的铁路，然后好让他们继续去攻打印度这样哈。那结果呢，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你知道集中营里面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因为集中营就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实验室。那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哈，他们可以为了一点点的那个浮在油汤上面的一两根蔬菜就可以打架的。他们可以为着饭粒，他们就可以起冲突的。好，那人活得像动物一样，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好，恨是使他们活下来的动力。那个恨，好，以后要起来报复，这样，好，是他们活着的动力。结果呢，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哈，有一次呢，他们做完工就盘点那个工具，那个就说。管理的人员就少了一根铁锹，然后那个守卫就非常的生气，就说你们谁偷了铁锹，谁就没有一个人说、哦、他说好，你们不愿意自首，你们就都要死、哦、每一个都要死。然后他拿着枪从第一排的第一个就砰就给他打死、哦、然后呢当中就有一个士兵就出来了，他就说是我偷的。哇，这个守卫非常生气，就把他打踢呀、啊、然后又用那个枪，然后他就一直站直直的，他守卫又更生气，拿着那个枪柄就往他的头敲下去，这样好，然后他就倒在地上一动都不动，他就继续的踢呀、啊、打，非常残酷的虐待到死掉。然后其他的战俘呢就抬着这个尸首回到营里面去，就回到营里面去以后呢，当天晚上他们又盘点，发现是错了，铁锹没有遗失，所以是这一个人他愿意出来代替大家死。结果因着这样子，整个集中营的空气就开始改变，大家就变成开始带着一个敬意去照顾那些垂死的人，好，然后彼此就开始帮助，好，彼此就相爱，然后也越来越没有再偷窃了，好，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把那个苟延残喘的日子就化为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活，彼此在那相爱。好，那整个集中营就完全的改变。好，有一个已经几乎要死的一个人呢，他们就这样一直服侍他，服侍到一个地步，那个身体啊，那个腿就渐渐有力量起来。好，然后这个人后来就他小时候有去过教会， 他就成为非正式的牧师，然后就在集中营里面开始为一些迫切需要的人祷告。那这个集中营里面呢，你知道，就说后来这一个人出来写了一本书，他就说这个营区哈，是每一个人都被改变，每一个人都那个经历的转变是一种完全的改变，好，完全的转变，以至于后来呢，他们被释放出来了，因为日本后来败了，他们被解放出来以后，他们对待这些守卫哈，都没有报复，而是对这些守卫非常的温和来对待他们。所以我知道这个士兵他一定是基督徒，圣徒的血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宝贵。你看伊拉克很多的美军都死掉，并没有产生什么，但是这个韩国25个基督徒去那边被杀了几个，在美国校园里面很多的青年人就开始愿意起来去宣教，愿意把生命摆上去。圣徒的血，因为我们是与耶稣立约的，耶稣他怎么样舍身流血释放出拯救的大能，我们只要跟随他的脚踪去走，就那个释放的大能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死都会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你不一定是要去死，而是生活。保罗他说他每一天都在死，每一天都在死。结果呢，就在这样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是泰国的丛林，却神的国降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真实的相爱。他说他们呢是在神的爱里面建立起一个信心美丽体恤的团体，一个爱的团契。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儿女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摆上，愿意舍己，神的国就会降临在那个地方。可以把一个最残酷的集中营可以改变成这样。好，我们最后看这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那这里讲到说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好，那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好，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就讲到说，这个能力，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这个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这个复活的大能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彰显出来？他说四面受敌的时候，在这个心里作难的时候，在遭逼迫的时候，在这样一个不容易在被打倒了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在不容易的环境底下，你这个时候这个宝贝生命的大能，复活大能会迸发出来，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安逸舒服，不被打扰，然后过我喜欢过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宝贝的大能都不会在你身上彰显。你永远不知道你里面有宝贝，你也不会知道你里面有复活的大能。你只有为着神去经历这一切的时候，那个大能就会彰显出来。然后他说呢，他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死就是向着这个世界的价值、世界的体制死亡，然后呢向着神的国度而活。好，他说这样生呢就会在我们身上 显明出来。好，然后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就是说我先愿意死，然后那个复活的生就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然后呢，别人就也活过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End of the Spare， 有看过的举手。哦，谢谢，请放下。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是我不知道台湾的翻译是怎么翻译。这个是讲到这个真实的故事，哈、哦，它是真的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哈。End of the Spare， 这个是讲到五个宣教士，他们去南美啊、哦，那对那个一个很凶暴的土著传福音啊、哦，让传福音，结果呢，这五个人都死掉了。五个都被他们杀死，你知道他们被杀死的时候哈，他们先做了很多铺路工作，一直送东西给他们，然后最后哎，发现跟他们有友谊关系了，觉得飞机开始可以降落哈，直升机可以降落，然后就这样。那结果呢？反正土著很迷信，有时候一滴什么事，或者他们当中有一个谎话，就怪罪到他们身上，就把他们，反正把他们五个都杀死啊。他要去之前。他的儿子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儿子还很小，我不巧那个差不多几岁，可能大概差不多六七岁这个年龄哈。那个儿子呢就问他爸爸，因为这个土著是很残暴的，那个任何人靠近他们那都是被杀的。那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如果他们攻击你，你会不会保护自己？”他爸爸就没有回答。那么孩子就说：“爸爸。”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用枪。他爸爸就说：“我不能杀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去天堂，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我不能杀他们，他们还没有预备好去天堂，我们是已经预备好。”这样，好。结果呢，他们其实五个人身上都有枪，但他们枪是为了打野兽的。所以他们被这些土著这样来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拿起枪打他们。这样，好，那结果后来呢？这个他们的太太又再去传，结果那个土著信主了，好，然后杀他爸爸的那个土著呢，就成了长老。那这个孩子呢，后来长大了。他的阿姨在那边继续的服侍这些土著，那阿姨后来也死了，就是年老死掉，他就去埋葬他阿姨。那去的时候，这个杀人犯呢，他就觉得我需要告诉他，他就跟他讲说，我就是杀死你爸爸的。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矛给他，他说，我们的习俗呢，长子是可以报父的，可以为父亲报仇的，你来杀我吧。他就举起手让他，结果这个儿子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父亲的生命，是他自己舍的，是他自己给的。结果呢，这个儿子他还把这个杀人犯认他为父亲，认这个杀人犯为他的父亲。然后呢，他们因为整个族信了主，就把这个彼此用矛来残杀，因为这一个族他们一直跟下流的族哦，一直杀来杀去嘛，因为他杀他，然后他们又在报复，然后他们又在杀他，就这样一直杀来杀去。所以他们当中哦，很少有人活到当祖父，就是差不多你有孩子，你就差不多已经又被杀掉了，这样。那可是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去杀别人了哈，这样。那结果呢，他们现在就变成有很多的祖父。很多人都当了祖父。好，这一个杀他爸爸这个凶手，好，这个宣教士的儿子，他说，这个凶手他不但有他自己的孙子，他也拥有我家这么多的孙子，都是他的孙子。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损失，好，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无法想象我们的得着是多少。他说，我爸爸的生命死在这个矛的底下，但是我们却在矛的另一端找到了生命，找到了基督的生命，舍己的生命。所以他为什么认凶手为他的父亲？他说，因为我爸爸一定很高兴， 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的儿女就会效法，就会跟随。虽然他那么年幼就失去了父亲，好，但是他爸爸的这个榜样使他们子子孙孙都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爱主。而且这五个宣教士的太太，神都为他们在预备非常爱主服侍主的弟兄，神的仆人，他们都继续的在服侍主。所以你看那个神的爱，那借着他们的舍己愿意牺牲，就赢得了整个族落的活过来，整个族落，整个部落。他们以前是以杀人，他们觉得杀掉人我们的生命才会强，所以要流别人的血我们才会强壮。所以福音要传进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福音是叫他不要杀人，他不要杀人他就要被杀，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能接受福音，接受福音我们的部落就会被杀，我们会弱。可是他们愿意遵守神这样不抵挡，不去杀人，神反而使他们兴盛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与我们立的约。而今天呢，神需要他的儿女们去活出这样的舍己。我们也许没有去当这样的宣教士，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给出去的人，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睡眠、把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能力、我们整个的都可以给出去，去服侍别人，去服侍别人。好，那你越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开始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好，我想到我们那个姊妹哈，她愿意这样子的成为一个帮助者。其实这位姊妹是很聪明、很能干的，好，但是呢，而且跟神的关系很好。他可以去发展他的事工，但是他不是，他觉得神喜欢他做一个帮助者，而且去各层面的领袖他都成为他帮助。他不是去帮助他比较喜欢的领袖，去他比较尊敬的领袖，他不是，他生活在每一个层面他都去成为他的帮助者。你知道当我看到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到第一支军队就是这样产生的，是你主动的去跟你的领袖联合，紧密的联合，因着你乐意的帮助他，你那么喜欢帮助他，以至于你的心跟他联合，这个就是产生第一支军队，是阶级分明，可是又像个爱的大家庭，大家彼此没有那个阶级的感觉，并不觉得哦，我是低你一等，我都是一个帮助者，不是，是我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要去帮助你，所以那个就紧密的联合起来，那个就是成为第一支军队，就这样产生。所以第二支军队，我想你们都看过这个嘛，乔纳写的这个，目前神跟乔纳说，目前神的百姓都是大多数都在第三支军队，好，就是乱军。第二支军队是什么呢？第二支军队呢，其实他们也都很爱神，但是他们还是有私人的野心，好，还是会有一些嫉妒、一些比较，好，就是那个私人的野心，这个就使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第一支军队。好，所以弟兄姊妹，我愿意给出去，愿意舍己，这个神的复活的大能就会使你产生。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会在我身上显明出来，然后生也会显明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只有第一支军队走过去的时候，哇，百物都兴盛，第二支军队走过去还有一些会被破坏掉，第一支军队、第三支军队过去是全部都被毁坏掉。那个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他没有活在神的约中，常常是绊倒人的。我们带他信了耶稣，又被别的基督徒绊倒，这个就是第三支军队。 好，那神要我们成为第一支军队已经日子不多了，他要我们这样成为第一支军队。好，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借着我们这样的给出去，这个宝贝借着我们这样给出去，生命时间能力好，这个都愿意给出去，我的爱愿意给出去，好，各样的愿意给出去。那他说当这样的时候，复活的大能就可以大大的彰显出来。在给出去这爱的过程里面，你会有牺牲，会有不舒服的时候，会有痛的时候，好，但是每一个牺牲，每一个痛，每一个不舒服，阿爸父都知道，耶稣都知道。而就在这个里面，你跟神联合，你就跟这位把身体剥开的这一位联合了。所以为什么耶稣把拿起饼来祝谢就剥开？那今天我们也是，耶稣在地上常常跟他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给他们吃，就说你们是被拣选，你们是被祝福的，被蒙爱的，你也要被剥开来，把你的恩福，神给你的恩福剥开来，去给出去，去给出去，去供应周遭的人的需要，灵魂体的需要，这样复活的大能就会在这个地上大大的彰显出来。神的国就是这样降临。好，那还有我们给出去不是给那个配得的，是给需要的，不是他配得我给他我才给他。因为神说他用他造日头是造好人也造歹人，对不对？好，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所以我们愿意去服侍别人，去给别人，脱离那个自我中心的追求，脱离那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好，每一个人基督徒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拨开拨开，哇，所有人都会被喂饱，所有人都会喂饱。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多数的服事都是落在那个 10% 或 20% 的人身上，其他的 80-90% 就是常常等着别人服事。而今天如果那个 90% 都开始来跟神立约，活在神的约中，那整个世界会开始改变，会开始改变，复活的大能会在每个教会都一直的彰显出来，各样的神迹启示会一直展开。在一个这样凶暴的部落里面，在一个泰国的丛林里面，因为有人愿意把命给出去，都可以完全的把他们那样可怕的地方变成天国，变成天堂，更何况在神的家。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好，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也这样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爱好，我们这些金钱体力，我们都愿意这样去服侍，常常去注意神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与你同行，哪里有需要你要我去哪里服侍，你要我做什么，常常问神。好，那这样子神他说他钉痕的手伸出来，就是今天化成许许多多各地都有很多手伸出来，伸出来，他钉痕的手就是向我们发出 呼求，你愿不愿意像我这样？人类给他的就是钉他，钉他，可是神他今天世界有这么多的需要，他就是都是我的手在向你呼唤，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你愿不愿意帮助我？世界各个地方需要很大，好，教会、家庭、公司，你放眼看去都好多灵魂的需要。好，那给出去，你给出去，你的公司就开始改变，你给出去，你的家就开始改变。好，那仇恨化仇恨，用爱来把仇恨化为爱，好，就开始可以一直产生复活的大能，改变的大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那个宣教士哈，他们那一本书在英文里面的名称哈，叫做《穿越荣光之门》，穿越荣光之门。因为那个杀死那五个凶手的那些杀人犯哈，他们看见他们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灵魂， 他看见他们的灵魂就这样到天上，充满了荣光照下来，而这是他们在他们部落里面一直最羡慕的。他们就说死没有关系，只要我的灵魂能够穿越到天上去就好了。结果神就让他看见这五个宣教士，就看见他们殉道的时候神的荣光那么大的照下，而且他就看见天上一个一个他们的灵魂到那边去，而且天使在接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殉道者的死是何等的荣耀，而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殉道，但是每一天死可以在我们身上发动，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体系、世界的吸引、世界的价值体系向着他死，向着神而活。好，我们一起来唱。就是耶稣的钉痕，属天在天堂整个荣耀里面人造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的钉痕。我们给他的就是这样，可是他愿意倾倒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今天你如果要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要跟你立约，我要活在你的约中，我愿意也一样把我的身体剥开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不要再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真的要以你为中心，我要与你同住，我要与你同在，与你同行，我要成为你的帮助。你愿意这样的人可以出来，可以出来，就是我真的要拨开，我不要再保留了，我不要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不要再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我真的愿意拨开。 请你们第一排往前面一点好不好，大家都往前面一点，后面很多很多。耶稣在看着，看着他劳苦的功效，他要得着这么多的后裔是跟他一样的，可以把这个已经被祝福的生命拨开来，而且我越拨开来给出去，我就越蒙祝福。好，我们再来唱。
Yeah. 高，他也倾他一生之事。
们。
是你站在我这边，